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漫谈。连日来，疫情正在印度肆虐，并大有向周边国家扩散的趋势。尼泊尔的总理已经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而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武汉疫情爆发时的那些敢于报道真相的勇士们，他们如今的处境如何呢？前两天的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更让外界对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抓捕的中国公民记者方斌、张展、陈秋实和李泽华分外关注。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的2020年度人权报告中，也特别关注了这四位公民记者的情况。目前唯一下落不明的是方斌，他是武汉本地人，去年2月10号被警方抓捕，到今年一直杳无音信。方斌的朋友说，方斌因为号召民众反抗中共暴政，处境应该会非常艰难。张展是去年5月被抓的，同年12月28号被当局以寻衅滋事判刑4年。他也是大陆第一位因为调查疫情遭到判刑的记者。陈秋实，他曾是一名律师，去年2月6号在武汉被抓，今年3月得到消息说他现在在青岛被监视居住，但是不能发声。李泽华也是去年2月被抓的，他当过央视主持人，辞职后呢创立自媒体，在他获释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他的 YouTube 频道。现在就连国际上的新闻记者在大陆也是毫无立锥之地，目前在中国的国际媒体机构数量不断减少，大批的外国记者离开中国。去年中共驱逐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记者。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的发言人对外表示，去年至少有18名记者被逐出中国，外国记者的专业和客观报道在大陆遭遇困境。他呼吁中国遵守其在国内和国际法下的义务，确保言论和新闻自由。英国媒体 BBC 驻中国记者沙磊，因为对中共病毒起源和中共打压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等问题进行报道，不断受到中共当局的威胁、骚扰和跟踪。今年3月，沙磊迫于安全携妻子离开北京前往台湾，并在4月2号发表了一篇名为《使我被迫离开的在中国做报道的严峻现实》的文章，文中讲述了他在中国进行采访时遇到中共政府的各种骚扰，甚至在前往机场要离开中国前，周围仍然有一群便衣警察在监视。沙磊说，中国国内仍有一些勇敢坚定的外国记者依然致力于新闻报道，还有少数杰出中国公民冒着巨大危险讲述国内的真实情况，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沙磊说，更具讽刺的是，外国记者在中国的空间不断缩小，而反之呢，中共却一直在大力投资海外的大外宣，充分利用着海外自由开放的媒体环境。中共的战狼外交官在推特上释放愤怒言论，抨击外国报道，中共官方媒体的宣传人员在海外不受限制地发布内容，而在中国国内则关闭独立报道，严审外国广播和网站，并禁止外国记者进入社交媒体网络。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被迫在台湾、亚洲其他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报道中国。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4月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指出，文字狱仍然是专制国家压制不同声音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中国大陆是全球关押作家和诗人最多的国家，有81人因言入狱。美国笔会言论自由项目主管卡勒卡在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国囚禁了81名作家，这远比其他国家的数字要高。他说，这主要是因为当局逮捕了那些对政府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对有关新疆监禁信息提出批评的作家和评论人士。报告还列举了河北网民张文芳因在微博发表关于武汉方舱医院的文章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批评政府对于疫情的应对措施被软禁在家，随后遭中共当局以嫖娼为由关押，并被清华大学开除公职。而维吾尔著名作家、新疆文化杂志总编库尔班马穆提 在2017年去美国探望儿子，回来后便失踪。他的家人之后才得知他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去年被监禁的81人中，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香港地区的作家高达42人，而中共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压迫更是明目张胆，毫无掩饰的。2021年1月，中共依据港版国安法逮捕了50多名民主领袖。除此之外，中共对大陆民众的监控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无处不在。近日，一位大陆的网友在 V2EX 网站发文说，他家里的电视机正在监视所有的联网设备。他说家里的电视是安卓系统，之前只是觉得电视有点慢，结果后来发现服务器开着有个东西叫钩证数据服务，这东西每隔10分钟就扫一遍家里所有联网的设备，把 hostname、 Mac、 App 甚至网络延时时间全传回去了。也就是说，家里有什么智能设备，手机在不在家，谁来家里联网了，周围邻居 WiFi 叫什么名儿，随时采集上传。中共收集大陆民众数据信息的情况正越来越引发关注。一位网友今年3月份在推特分享了一份市政府区域监控视频分析的监控系统画面，显示中共对上访人员、前科人员等重点人员进行密切监控，包括这些人在不同时间段的移动轨迹。不仅在中国境内，中共也同时在境外对全球实施监控行为。2020年9月，美国学者克里斯·鲍尔丁披露，他获得了一份深圳振华数据信息公司240万人信息数据库，当时这份数据库被恢复了 10%， 就已经涉及许多国家的公民信息，其中有一些人被标记为特别利益人士或政治敏感人士。澳洲的广播公司报道说，这个深圳振华数据公司自我夸耀说，它拥有大约20个收集点，分散在世界各地，用于收集大量数据并送回中国。该公司与中共军事和情报网络有关联。另外，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 5G 网络设备、手机、微信和抖音等软件也备受国际质疑。今年1月份，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主任威廉·埃瓦尼纳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共政府已经将收集医疗数据作为他们的国家优先事项，他们正在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的健康和基因组数据，中共可以把这些数据用于实现他的各种邪恶目的。这正如《诗经》里所写的，人之云亡，邦国舔瘁，但愿勇者贤士能真正的解救这陷于病困绝境的邦国之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